欢迎来到卢与酒的电影居酒屋，我们是卢和 Jocelyn， 会在这里为你端上关于电影的美味评论，每一集都是一场关于电影的盛宴。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卢与酒的电影居酒屋，我是主持人卢。那我想要请问 Jocelyn， 今天我们想要聊哪一部电影呢？
我们今天要聊一部2012年的美国电影《壁花男孩》（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在台湾算是比较冷门一点的电影了。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说，一个少年 Charlie 在升上高中之后遇到学姐 Sam 跟 Patrick 的故事，这样子。
那我看这部电影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 Jocelyn 的大力推荐。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的电影叫做《壁花男孩》。那我听到的时候，我想说，诶，我怎么对这一部片名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那后来我就去看了这一部，然后我才回想起，其实我早就看过这部了，在它刚出来大概2、3年的时候，我就看过。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那时候看大概是国中的时候吧。然后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成长的经验，然后也没有遇过这么多的人的分离啊，然后人的相聚，然后就是分离。那所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触，我那时候就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青少年的校园电影来看。但是后来我在大学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再重看，然后最近又再看了一次，觉得真的是他从剧情里面可以让我们回想很多我们小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在非常 struggle，然后再跟我们的情绪在互相拉扯，然后互相对抗的那样子的低谷时期。那所以其实它可以让你回想到很多可能不是那么快乐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能够看完这部电影，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啦。
Okay, let's make it clear first. 每次他说大力推荐，其实通常就是所谓的请了，就跟我做朋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通常的大力推荐就是我会跟他讲很多次很多次，直到他去看为止。然后，但是我是真的喜欢啦，所以才会推荐卢去看这个电影。然后我其实也蛮认同卢刚刚讲的东西。其实你光看片名跟它发生的年龄段，你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一部所谓的青少年伤痛文学电影？其实我觉得这种类型的电影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我觉得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烦恼，所以，青少年伤痛文学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你长大之后回头看，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幼稚之类的。但是这一部不是这样子的，这一部是就算你变成大人，或是你很久很久之后，然后你再回来看，你还是会觉得某些东西被挖出来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我最爱这一部电影，但是我很少完整把它看完，片段我还蛮常回去复习，但是我很少把它完整看完。我完整看完应该也只有2、3次而已，因为看这一部好痛苦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哭到不行，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也是有哭，第三次没有。但是每次看都会觉得说，好像什么东西一直被扯出来的那种感觉，我也是觉得孤独这种感觉是很难获得共鸣的，因为每个人的孤独的原因都不一样。但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其实能够感觉到为什么男主角觉得孤独，就是他为什么会孤独，因为他的过往伤痛让他不敢找人家倾诉，导致他的伤疤在很孤独的时候又再度裂开。然后直到他的心整个都破碎掉，但是他很幸运，他遇到了愿意接受并且包容他全部的朋友，就是 Sam and Patrick 嘛。然后题外话，这一部其实是 Emma Watson 离开 Harry Potter 系列之后拍的第一部作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部真的知名度没有很高诶，因为其实另外一个主演那个 Patrick 的 Isaac Miller。也是蛮有名的演员啊，就是他有演那个闪电侠，还有演 Harry Potter 的那个，你知道吗
哪一个？
？Quidditch，
啊，真的假的？完
对
全
啊，
没
他
认
是
识
Quidditch
啊！
啊。
哦， 我就是一个很不会认演员的脸的人。
对，然后但是他的闪电侠后续还会不会继续扮演这个就不知道，因为他前阵子在夏威夷被爆出揍人事件，让他形
哦
象
天！
大伤。对，所以 DC 还会不会继续用他，我这个我不清楚。But anyway，我是觉得他在这一部演得很好啦。然后，Emma Watson 也是，因为他的形象其实一直有点被 Hermione 这个角色给固定住了，就是大家看到他就会想到啊，他聪明机灵，然后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妙丽这样子。但他在这一部饰演的这个 Sam 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形象，就是一个有点小太妹，然后很做自己，然后有点疯疯癫癫的角色。但我觉得他还是诠释的蛮不错的，其实也让我蛮意外。他诠释的很自然又讨人喜欢，虽然这部电影的票房没有到很亮眼啦，但同时其实也代表着他跨出舒适圈的第一步，而且这是非常成功。
我觉得 Emma Watson 在这部电影里面，她把那种高中里面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子比较叛逆的学生的那种形象演得非常的好。然后她也是一个在这部电影里面可能比较缺爱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她把那样子的心路历程跟几次她在特写她的表情，然后她在诉说她的痛苦的时候，我觉得是能让人感到共鸣的。所以我觉得说，以这部电影来当成他摆脱 Hermione 的那样子的形象，我觉得算是蛮成功的。只是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吧，所以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Ezra Miller 这部里面，Ezra 其实叫做 Ezra 吗？Ezra Miller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Isaac 好像是他
很
的字，
美，
对，很美。
真的很漂亮，就是他的那些神情什么的，真的是那种美男子啊。哎，这个算暴雷吗？就他，反正他在这
不
部
会
电影里
啦，
面
不是。
饰演的是 gay，我不知道他现实世界的性向是什么啦，但就是他在这部里面真的是那种超级漂亮的那种美男，
你还有想聊什么吗？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
应该还
跑？
好啦，就暴雷啊！哦，没有啦，就是补充，就是他真的是同性恋，
哦，真的吗？他真的是同性恋
对，他真
，literally
的是
同
同
性
性，
恋。
他有出柜了。就是他在宣传《壁花男孩》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宣布说他是同性恋这样子。
难怪可以演得这么自然，真的很棒。
对，
我其实还蛮喜欢他的，但就是
哇
因为
哦，
丑闻的关系，他现在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出来。
对啊，就有点尴尬。
请大家不要随地乱打人，好不好？
只是这种攻击别人、打别人的这种，有时候其实都是喝醉了，
我不知道
就
他是
是
不是
大
喝
家
醉欸。
不知道，因为他是在一个卡拉 OK 酒吧里面跟人家打架啊，所以就蛮有可能是就是
酒
那时候
精上
喝
头，
懵了，然后就对啊，然后就也没有什么理智这样子。
大家理性饮酒。好啦，然后我们就开
好，
始爆雷吧，差不多
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然
了。放嘞，放
后。
嘞，放嘞。
对啊，虽然它不是很有名啊，只是我觉得看完应该会有蛮多感触的。
OK，好，我想要先分享几个我很喜欢的台词。第一个是我的最爱，就是那个 "And in this moment, I swear we are infinite"，就是我们是无限的。然后第二句是那个 "We accept the love we think we deserve."。Charlie 在问他的老师说 "Why do nice people choose wrong people to date？" 然后他的老师给他的答案，题外话，他的老师是蚁人欸，这部的卡斯其实很优欸，但我就不知道为什
对
么这
啊，
部
而
很
且
红。
很有名只是就是大家不太知道这部电影。
对啊，然后第三句是那个 Charlie 在崩溃之后被送到精神科中心之后，跟心理咨商师讲话，他说 "There is so much pain, I don't know how to not notice it."我觉得我很能体会最后这句话，哎，就是我太痛苦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去忽略这些痛苦，好难形容这个感觉。但就是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别人就会跟你讲说，啊，你就正面思考啊，就想开一点就好啦什么的。可是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不想要怎么做，而是我做不到。我觉得 很少人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是不想要正面思考，我不是不想要心情好，但是我做不到。我觉得台湾对于心理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还需要一点时间呢、啊。
我自己觉得在，就是刚才 Justin 有讲到孤独感嘛，就是我觉得孤独感其实也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受，因为它就是非常的独特的嘛，它是非常的 unique。然后有时候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会希望说你被人家重视，不要得到那种好像啊，我就是烂草莓啊，那别人也跟有别人比我更惨啊，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好好的生活，那为什么你不行？就当你得到这样的回应的时候，你会非常的 down，但是你会希望说别人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你经历过的事情是非常的独特，你的经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不是就是把它套在同一个模式里面。但是就是因为你是这么独特的，所以你才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因为你会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你。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啊。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己的痛苦终于被共鸣、被理解的感觉。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没有办法再重看，因为每看一次都会好像在提醒我自己，说我还有那么多的痛苦没有解决掉，还积压在我心里面。但是我还是很爱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拯救我很多次，它提醒我。我身边还有很多爱我的人，就像 Charlie 一样，Charlie 身边有很多爱他的人，然后我又是一直多么努力的在尝试走出困境。这部电影其实也教我一件事，就是无论好或坏，我都是我自己，而我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珍贵了。就算是那样子也没关系，还是会有人爱你，还是会有人喜欢你。
不然我们就先从 Charlie 他在电影一开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后来遇到这些朋友带给他什么样的转变？好了，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啊。
好，说
那
吧。
我对于 Charlie 的一开始的印象，他是一个不太想要麻烦别人，他有很多很多的不舒服的情绪，他不想要跟他的家人讲，因为他会觉得他怕他的家人担心。因为他在电影一开始就有讲到说，他有一种病症，那个病症是他会有很多的幻想，那会有很多的幻觉，然后他会想到很多很多的场景，那这个场景他在电影的后面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起因是什么，一开始没有讲。那所以他在学校其实是有点被霸凌的，他没有什么自信。他在上英文写作课的时候，虽然他很有天分，他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他从来不敢举手讲，他只敢写在他的笔记纸上面。是一直到下课的时候，老师找他谈话，然后他才愿意讲说他为什么不举手回答。他还是非常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嘛。尤其是他一开始在学校也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国中的朋友也后来不跟他一起吃饭嘛。那所以就可以看到他是非常非常的孤独的。你还有什么对他一开始的印象要叙述补充的吗？
好像没有，你讲的差不多了。还有就是他一开始不太喜欢表达自己，所以他都会拿那个打字机写信给那个一个不知名的亲爱的朋友，to my dear friend，你还记得吗？对啊，就是
对。
代表说他身边其实没有人可以听他讲话，所以他只能够写信给那个不知名的笔友。但是这个不知名的笔友是不存在的啊，那纯粹就是一个他发泄自己心情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还蛮想提到的事情，就是他身边的女生，就是包括他姐姐 Candice 跟他的那个好朋友 Sam，都获得了非常不圆满的感情。包括他姐姐男友是会打她的，然后他 Sam 的那个男朋友
是
好
个
像，
妈宝，
对，诶，劈腿还是妈宝，忘记了，我忘记哪一
妈
个，
宝。一
哦，
开始
妈宝。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就是说，就是他姐姐 Candice 要去哥伦比亚，然后她想要她男朋友跟她一起填那间学校，但是她们男朋友的妈妈说不行，所以她男朋友就不去哥伦比亚。然后他姐姐就非常非常不爽，就觉得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然后你还要让你的妈妈来帮你决定你的未来，然后他们就在吵架嘛，后来就被打了一巴掌，就她男朋友就直接打她姐姐这样，然后被 Charlie 看到。
然后还有就是 Sam 的男朋友是出轨嘛？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对于 感情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抱有一定的困惑跟抗拒。我觉得他不太能理解爱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看到他身边的人都选择了不对的人去谈恋爱，然后即使自己受到伤害，也不去改变这件事情。他不太理解为什么，然后因此也有点抗拒去进入恋爱这件事。直到后来，那个 Mary，反正就其中一个有染头发的那个，然后跟他谈恋爱，
Mary，哈佛的那个，
对，跟他谈恋爱。我觉得 Charlie 到那个时候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只是不想伤害别人，
对，他只是不想要拒绝对方，他不是真的 喜欢
对，
对方，但他只是不想要拒绝他，让他难过，所以才会跟他谈恋爱。我觉得一直到后来，就是他去问他的 Mr. Anderson 说，Why do good people choose wrong people to date？然后他就回答说，We accept the love we think we deserve。然后后来，Sam 有一次也是在房间里面跟他讲说，I don't want to be anybody's crush. I want someone to love the real me. 我不想要当任何人的被暗恋者，我只想要有人爱真正的我。那个 Sam 就问他说，Why do I and everyone I love pick somebody who treat us like we're nothing？然后他就回答说，We accept the love we think we deserve。我觉得他到后来才慢慢理解说，爱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在 Sam 跟 Patrick 的陪伴之下，他才慢慢理解说，诶，爱一个人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再加上，因为其实电影没有直接说嘛，但是有间接说明，他其实被一个他非常亲近的长辈 Aunt Helen，我不知道是性侵害还是性骚扰，对，不确定。
没有把整段拍出来，一定是有性骚扰。
我就觉得那经验也是有让他对于关于怎么爱人跟怎么被爱，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还是那句老话啦，就是骚扰别人。不尊重别人身体自主权的人都去死，这样
而且
那些，
他那个时候这么小我看
对
他那个电影里面演的样子，看他大概2、3岁而已吧。
啊，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我真的，Oh my gosh！然后我对一个片段还印象超深刻，就是因为 Sam 跟 Patrick 年纪比较大，所以就先去外地上大学之后，他一个人走回家，然后走回家之后，他就捂着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哭出来，然后他就打电话问他姐姐说，是我害 Helen 死掉了，对不对？都是我的错，对不对？可是其实如果我想让他死掉怎么办？我觉得他真的太痛苦了，然后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痛苦，才会让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就是 Charlie，我也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找出那个解放。
我觉得 Charlie 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让人心痛的一点是，我们一开始以为说 Anne Helen 是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长辈，是很爱他的，因为他在鼓励别人的时候，也有很多次是用 Anne Helen 的成长经历来告诉别人说，要努力才有办法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人生嘛。因为他有告诉女主角 Sam 说，Anne Helen 从小也是不被爱的，那她的之前交的男朋友也是有抛弃她，然后也是出轨，但是她后来靠了自己的努力，最后有一个还不错的人生嘛，但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原来 Anne Helen 是伤他非常深的，因为他从小有对他做过就是猥亵的行为嘛。那所以说，在他电影最后15、6岁的时候，才敢跟心理医生说出这样子的事情，那他的家人才知道。那所以在他的这个前面的这十几年的人生里面，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事情，面对那些所谓的幻觉，那些所谓的伤痛，然后还要去跟别人讲说啊，安海人是很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又非常难以承受的那种经历跟情绪。
我觉得他要跟别人说 Aunt Helen 是好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承认他是坏的，诶，就像我也很难，一开始也很难面对自己有心理疾病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去承认这件事情，就代表你真的有病，或者是代表你真的有问题，就那对他来讲，就是他就真的必须要承认 Aunt Helen 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是不好的。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一直把 Aunt Helen 视为他的 role model，所以他应该很难去承认或是接受这件事情。有时候接受比忽视还要困难很多。
忽视你就不要去想就好了。但你接受是说你是真的认同你就是有这样子的过去，那你可以去。 接受说你后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跟什么样子的伤痛，因为你不想告诉别人嘛。那其实一开始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你自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Charlie 还有一个很幸运的地方是说，就像刚才 Jocelyn 讲的，他遇到了 Sam 跟 Patrick 两个这么好的朋友。那其实 Patrick 有一部分上也是有跟他有共同的经历嘛，因为他在学校其实也是被他霸凌，他就一直重修以前的课，然后他就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被老师调侃，然后最后大家都叫他一个绰号叫 Nothing，然后就有点霸凌他。然后 Patrick 那个时候又是因为他是一个 gay，所以学校里面的其他人就是会这样子去歧视他嘛。那 Sam 的话，就是因为他从小也有可能相似的经历，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可能就这样聚在一起，然后刚好 Charlie 的优点又被 Patrick 跟 Sam 看到，那所以他才有办法融入他们的那样子的圈子里。
我很喜欢电影里面两个穿越隧道的那个场景，而且让我爱上 David Bowie 的《Heroes》这首歌。我现在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穿越隧道，然后张开手臂感受那个风的那个场景。这样，其实我很难形容我那时候看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的心理感受有多澎湃。那些好像好的东西会满出来，然后慢慢把那些坏的东西淹过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很幸运有看到这部电影，虽然我还没有办法就是很平静的把它一次看完，可是这部电影还是带给我很多我觉得很棒的东西。
我还想要讲一个小细节，就是有一次 Charlie 在送 Sam 礼物的时候，他送了一张光碟，然后那首歌是 Beatles 的 Something，我不知道教室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好像
但
没有。
是他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我觉得他就是像一个告白啊，只是那个时候 Sam 没有 get 到，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 Charlie 是一个不太敢表达自己想法的人，而且 Sam 一直都有男朋友。所以他就不敢去主动做出可能约他的那样子的行为啊什么的。那因为他对自己也没什么自信嘛，然后可能也有点抗拒进入爱情，他也不知道什么样才叫做好好经营一段关系，或是走跨出那样子的界限。然后所以最后 Sam 才告诉他说，就是你不能只是坐在那边，然后就这样暗恋我，然后好像你就觉得这样对我很好，这样我希望有人可以爱上真正的我去。主动去表达嘛，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从小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是不太敢表达自己的心里的喜欢，然后你就只是默默的看着他，然后觉得这样自己就对他非常好，然后默默的想要守护他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反过来啊，如果你有一个人喜欢你，那你也是希望他可以让你知道。那可能 Charlie 他的那样子的表现都太过于隐晦，他并不是没有表现。只是他的表现都让人太难察觉到了，所以就稍微有一点点可惜，最后他没有办法跟 Sam 在一起。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过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Something》这首歌，就是有点久以前的，1969年的歌。
有跟 Sam 在一起吧？结局的时候
有吗？
有啊，
我不
他们有
确定
接
哎。
吻，在那个 Turtle 的那片段里面，他们有接吻啊。
哦，所以他们是有在一起，
有
最后的时候。
有在一起啊，
OK。不过他们也是差蛮多岁的呢。他们
两
就是
岁
其
而已
实
吧。
没有，因为美国高中是4年嘛，所以
嗯
他们毕业的时候其实是高四毕业，然后男主角
嗯，
是高一，所以应该是差两
3岁。
到三岁。
还
对，
好啦
三
，Charlie
岁。
很成熟，Charlie 很成熟，OK 的。
对，他们要经历3年的远距离，我天啊，我好像在看我的朋友。不过他们没有很远啊，因为那个 Sam 他是去 Penn State，然后他们这个场景应该也是在宾州，所以他们就是同一州，然后
哦
所以
那
他
还好。
们不会到距离太遥远这样啊。如果说是 Patrick 的话，就很远嘛，因为 Patrick 是去 Washington University，然后那个是在西雅图，那就真的超级远。
哦，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是喜欢老歌的人，看这部电影会很开心，因为他们有很多老歌，很多老歌我也是透过这部电影才知道的。像刚刚我讲的那个 David Bowie 的《Heroes》，然后还有卢刚说的那个《Something》，我会去听，我觉得应该很不错。我还蛮喜欢 The Beatles，还有 Queen。讲到 Queen 就会想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卢什么时候要去看啊？晴 乐开
好，
始。
我听到这句话。
哈哈哈哈哈！ 好，然后我想讲的是，Charlie 在 Sam 跟 Patrick 的陪伴之下，其实逐步的成长嘛。然后有一个片段我印象很深刻，就是Patrick 那时候其实他是 gay，然后他那时候跟校园里面的一个算风云人物在谈恋爱，然后但是那个风云人物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 gay，所以他们算是秘密地下恋爱。然后 Charlie 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有一次喝醉的时候意外撞见他们的接吻，然后 Patrick 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讲出去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真的没有讲。然后 anyway，反正就是后来因为他们有一次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Charlie 抽到大冒险，然后那个大冒险他们就说哦，那你就亲吻在场觉得最漂亮的女生。然后那时候他其实是跟那个 Mary 在交往的，可是他转头亲了 Sam，结果导致他们的小团体，他们的小团体就分裂了。
天
然
呐，
后后来
没有
忘
啦，
记，
也不是他是分裂了啦，就是哦，对啦，就是他被排除在外了。然
对，
后
反正
因
就
为
很尴
Sam 跟
尬。
Mary 本来可能有一段过去是就是很不太愉快啦，
对，
然后所以就我觉得那时候的Charlie 非常非常的自责，而且我觉得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熬的，因为其他人都是从幼稚园就认识的，他们都是同届的嘛。都是
嗯。
那一届要毕业，那只有 Sam 是后来加入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跟你们没有那一些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记忆，你是 I'm the newcomer，所
嗯，
以他就那个时候就被限制说，就是 Patrick 又告诉他说，你最近先不要来找我们这样子。
反正这是前情提要，所以那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 Charlie 没有跟其他人坐在一起，Patrick 跟那个风云人物的恋情被那个风云人物的爸爸撞见了，就他们好像在他们接吻的时候吧，还是怎样，然后就被撞见
对，
了。风
那
云
个
人物
风云人
那，
物就被他爸爸打到整个鼻青脸肿的这样。
对，然后那群风云人物的朋友，就那群小团体也在，就是吃午餐的时候嘲笑 Patrick，然后激 Patrick，就挑衅他，然后所以后来他们
对。
就一群人就扭打在一起，但是很快 Patrick 就变成就是那个被揍的那个，因为他们人比较多嘛，所以他就变成被揍的那个。然后那时候 Charlie 就冲上去，然后给了那几个揍 Patrick 的人好几拳，然后他就说：“Stay away from my friend, or I'll。”我忘记他具体讲什么了，我来搜一下。哦，对，Yeah，I'll
I'll
blind you，
blind
或
you.
者 I'll blind you。对，我对那段印象超深刻，因为我看到我就觉得第一个，现在竟然敢出来保护他所爱的人，我觉得很棒诶，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大进步，因为他前面是，其实他前面一直看 Sam 受伤害，因为 Sam 我觉得其实他因为小时候的经历，他很缺爱，他一直不断的换男朋友，我觉得他很缺爱，但是 Charlie 在旁边看他很痛苦，但还是不敢上去表白，然后做那个让
对，
Sam 幸福的人。但这一次看到 Patrick 受伤害，他敢上去揍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揍人并不是一个很对的行为，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他已经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然后去主动出击，这样。我那时候看到这段，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他训练的时候非常受伤，是因为说。她的那个前男友竟然还跟着她的前男友的跟班，因为她的前男友是一个风云人物嘛，然后她还跟着那些跟班一起叫她，就是类似那种
娘
基
娘
佬啊
腔，
的那种
对。
歧视 gay 的那一种言语啦，然后就是也不帮她讲话就算了，居然还一起跟着霸凌她，那对于
嗯，
Patrick 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心
打
痛，
击。
他觉得被背叛了，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被那个风云人物跟他的那些。跟班一起轮番的围殴这样子，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说刚才 Justin 有讲到说我们的 Charlie 就去揍那些跟班嘛，那最后他被带到那个一个小房间里面，可能就在那边反省的时候，那个风云人物居然还告诉他说，我很感谢你thank you for stopping them。我就觉得哇靠，真的
他
也太
超
太
伪善
孬了
的，
吧，
他超
就
伪
是
善。
相较起我们的 Charlie 很勇敢的去为朋友发声，他居然连自己的爱人都没有办法保护，
对啊，
然
他
后还
超
要
烂
跟着
的。
别人一起霸凌他，就觉得哇。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也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对高中生来讲，落单比任何事情都还要可怕。我觉得对高中生来说啦，就是落单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有自己的小团体跟自己所属的地方是一件无比可怕的事。所以我觉得，就是也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只是那时候看到，还是会觉得为 Patrick 感到很不值。
Patrick 后面他在跟 Charlie 有一段内心的那种谈话，那种 man's talk，在那个住在那个河岸那边谈论的时候，他其实有谈到就是这一段，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看他那个表情，我自己都想哭了，真的很心痛。
很想过去抱抱他。
对啊，Charlie 也到最后有告诉我们说，就 Patrick 那个时候还故作正向，然后还安慰自己说啊，I'm free 嘛，我自由了，然后我可以去找更好的人什么。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只是他安慰自己的一个方式。那最后 Charlie 有告诉我们，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已经失去那个假装自己好好的那个样子了，他就已经没有办法再假装说自己其实已经早就放下，他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难过。
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补充的情节是，那时候 Charlie 在送走 Sam 跟 Patrick 去大学之后，不是有打电话给他姐嘛？就打电话给那个
嗯，
Candice，然后 Candice 立刻就跟他讲说，A Chris and mom and dad will be home at any minute，然后立刻叫他朋友打电话给警察，因为他知道他弟应该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那个瞬间我就觉
嗯，
得。还蛮感动的，就是虽然说他的家人不一定
嗯。
能理解他的痛苦什么，可是他们很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去支持他，包括就是他哥圣诞节回家的时候也问 Charlie 说：“哎，你有没有好一点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我觉得 Charlie 的个性有一部分惧怕亲密关系的这个原因，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电影中有提到他的朋友在他升高中的前一年开枪自杀，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对他的。个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最亲密的人，就是竟然就这样走了嘛，而且还是自杀，所以。
那对啊，就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些举动里面看到说，Charlie 他是一个会习惯自己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的朋友、跟家人说他从前那些事情，因为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他怕对方没办法理解，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怕说他讲出这些东西对于别人是一种负担。那他会宁愿自己承受非常多的痛苦，然后去先去让自己受伤，那他也不愿意去让他最亲近的那些人受到伤害，或是让他们造成，为他们造成负担。那所以说，我们就看他这样子经历，觉得还蛮心疼的。那还好是 Sam 跟 Patrick 知道说 Charlie 他的最好的朋友在他上高中前的时候自杀了嘛？那他们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他就让全部 party 的人去跟 Charlie 敬酒，然后告诉大家说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然后主动让他加入到他们这个圈子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然后他也是非常幸运。
我觉得 Charlie 跟我超像的，我觉得这是就是为什么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很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看他的时候很像在照镜子，你知道吗？就还有一段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 Charlie 在被送到精神中心之后起床，然后第一句话就是跟那个咨商师说：“My dad can't afford this，我爸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费用，就是请你让我离开，我没事的。”这样，我就觉得很像我自己，我也是那种。无条件会把别人放在比自己更前面的那个位置的人。我前阵子去咨商的时候，咨商师跟我说了一段话，让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也不是大受震撼，就是觉得很有点难过，又有点感动。就他就跟我讲说，他跟我讲说，老师必须夸奖你，你很棒哦，因为你小时候没有被教过要怎么拥有照顾自己情绪的能力，但是你还是很努力长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经常起床，让他成为你心里主要的那个声音。就那一刻，我觉得就是跟看这部电影有一样的感觉，就我觉得我的痛苦被看到了，我终于在我的生活中少数。有时候是别人把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我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我其实一直很想摆脱这个困境，就我很想以自己为优先，可是我个性当中的那一部分体贴，已经让我太习惯，就是在面对别人或是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都把对方放在那个比较高的位置上。所以在看 Charlie 的时候，我其实就会就是想到我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的样子。也知道说这其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事情，但我还是很希望我未来可以多爱自己一点点。
我觉得就像是刚才我们前面有讲到说，Charlie 他为了不伤害那个喜欢他的女生 Mary 的心情，所以他在被告白的时候，他就默默的接受了。他其实不喜欢他，他对于他非常多的地方，他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他也不喜欢跟他聊天，因为他觉得他太聒噪了。那但是他因为不想伤害对方，所以就没有拒绝他。那结果最后反而是用另外一种更痛的方式去伤害对方的心。虽然说后面有被原谅了，因为 Mary 后来找了另外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也了解到说啊，其实 Charlie 当时并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还不够成熟而已。但是我也觉得 Jocelyn 刚才讲的，因为他也有跟我讲过他很多的思考模式，那其实真的跟 Charlie 很像。那我有一段时间，也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因为我会很怕跟我相处的那一个人被我伤害到，或是很怕说我如果没有去顾及他的心情，或是我会不会在一个无意间伤害到他，讲出什么话然后伤害到他，或是对他不够好，让他觉得我不够重视他，很努力的去抓住这个人，不让他从我身边离开，这是我经营我身边的家人然后朋友的模式。不过我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点慢慢的走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太努力的时候，反而会给你自己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其实对对方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当时那样子，也对我这么好。如果我的期待是对方也给我同样强度的那样关注的话，我觉得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累。那我自己也觉得，我给对方这样子这么大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压力。他其实也可以感受得出来，那并不是一种好，那是有一点像是一厢情愿的感觉。我后来就觉得，如果说我跟他的真的感情够好，我们真的羁绊够深，其实并不用这么的努力的去维系我们之间的感情。其实有时候就 take it easy 一点，就比较让他也知道说，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样就够了。不用一直就是好像要嘘寒问暖的，或是要一直去关注他好不好，因为有时候其实是要给对方一点空间的。我目前的感触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在跟人相处以及就是重视自己这两个东西上面，我还有很多需要去 balance 的部分。我会越来越进步的，我相信。OK。
但我觉得我就像是电影里面的 Patrick 一样，因为你记不记得 Patrick 有告诉 Sam 说，你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然后你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所以我愿意跟你当朋友。那其实我也可以在 Jocelyn 上面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优点。虽然说我们都会讲说这样子你对自己太过苛刻，然后你对自己太 harsh，但是其实也是因为你自己够好，所以才有办法去给自己这么高的一个标准啊。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对自己好一点，就是不要把那么多的重心放在跟你亲近人的身上，因为我觉得这并不会往好的方向前进，因为你们其实本来已经够好了，有时候你就让他这样子继续就好了，你不用再给他更多的期待，或是更努力更努力，因为其实原本已经很好了，就是有时候渐渐的这样子慢慢走下去，回忆只会越来越多，然后你们就是也会越来越好啊。
好烦哦！
我自己讲一讲也觉得很想哭，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很烦哎！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大家生命里面都可以遇到 Patrick 跟 Sam 这样的朋友，因为他能够看到你身上的优点，即使你在当时是非常没有自信，但是总是会遇到一个人告诉你，他看到你的好在哪里，因为这样的好，他也可以去接纳你的不好。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用真的一直去改正自己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要给自己这么高的标准。有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快的达到也没关系啊，因为身边还是会有人跟你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就可以。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卢在我的 LINE 里面的昵称是怎么来的？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两个都有看一部韩剧，虽然我还没有看完啊，叫《非常律师与
那
英语
个后面直接被弃坑了。
》。对，我还没有看完，我已经搁在那边2年了吧。但 anyway，反正我总
差
有
不
一
多，
天会
差不
看
多。
完的。然后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 是你是善良、温暖、开朗又温柔的人，所以你是春日暖阳崔秀妍。炉在我的 LINE 里面就是暖阳。我春日有另外一个我的好朋友奶盖，然后炉在我的 LINE 里面的昵称是暖阳，就是春日暖阳这两个角色，在我人生中最低潮的那一年，就是在德国交换的那一年，其实扮演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感激他们，但其实后来想到，其实用 Sam 跟 Patrick 来代称，其实好像也 OK，因为 Sam 跟 Patrick 的确也是 Charlie 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我觉得，对，就像卢刚讲的，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 Sam 跟 Patrick，但如果你没有遇到的话，你自己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 Sam 跟 Patrick。最近看到一段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The struggles you faced。There are just stepping stones leading you to greater heights. 你所面临的挣扎只是将你带往更高的垫脚石。And every twist and turn is shaping you into the incredible person that you are meant to be. 每一个转折都在把你塑造成你注定会成为的不可思议的人。我觉得这三句话给我蛮大的启发，就是 every effort counts，即使那只是一小小、一丝丝的努力，但是你也在成为那个更好的人的路上。所以，如果你没有遇到你的 Sam and Patrick，我们可以当你的 Sam and Patrick，我们可以告诉你说你会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很棒的优点，当你需要的时候，就会来播这一集，然后让你知道说你的痛苦是我们看得到的，我们能够理解的，然后你最终也会成为一个你自己真的喜欢的人。
我觉得我们当初成立这个电影 podcast 的原因，除了推荐大家电影之外，也是希望说给大家一个陪伴感啊。不然我们干嘛那么努力的更新啊？我们每个礼拜更新，剪那音档，人家快累死了。但是也是希望说大家很快的就有新的东西可以听，然后在你不管是你心情好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又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找到一点安慰，然后我们也可以陪伴你度过很多很多就是
喜
很不
怒
好的
哀
事，
乐，对。
对，所以就也很感谢大家愿意收听了。
就像居酒屋啊，就像我自己定位啊，我们的定位就是那种去居酒屋，然后喝酒聊天，吃串烧的那种 feel，就是两个朋友陪你聊天的那种感觉。希望有带给大家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检讨，我们会检讨。
好，那
嗯。
最后啊。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也
嗯
可以听一下里面的歌。然
嗯，
后，如果说真的有哪几个片段你看到之后很难过，或是情绪涌上来，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没关系，就是分多次一点看也好。但
嗯，
是总是可以找时间把它慢慢的看完。
就像总是会好起来的，对。好，
对。
那一样祝听到这边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好，拜拜。